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呢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喎。上一集我哋就讲咗启示录嘅二章一到八节嘅内容，今日会继续讲落去，去到十八节嘅经文。好啦，启示录嘅二章九到十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耶稣基督称赞士每拿教会有七件事咁多。第一，首先提到嘅就是患难。这个患难就并不是指大灾难，是指有难处咁解。就好似呢罗马帝国对教会嘅迫害，仍然呢唔可以讲得上叫做大灾难。我哋所受或者我哋所遭遇嘅难处呢，其实都唔系大灾难。士每拿教会为主耶稣基督受苦，但是能够在患难里面坚信不疑。第二样就是贫穷。贫穷是指物质上面的缺乏。初代教会的信徒大多数都是属于贫穷的阶级。如果有钱人一旦信了主的话，他们的财产就要被充公或者是查封了。经文说你却是富足的，是指教会信徒在属灵上面的富足。神赐给他们有属灵的祝福。请你留意士每拿教会和富裕的老底家教会成为强烈的对比。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这样说，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吗？但是你不知道原来你是贫穷的。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教会那里讲到，有一些牧师会跟我说，提到他们的会友呢当中有啲乜嘢嘅出名嘅人啦，或者係有钱嘅人。为主殉道嘅士每拿教会却係呢冇可以吹嘘嘅地方。信徒都係奴隶或者係逃离家园嘅奴隶，或者到期得自由嘅奴隶，都係一啲贫苦嘅人家，又或者係为主倾家荡产嘅人。第三点嘅就係、是、自称係犹太人所讲嘅毁谤话，乃係撒旦一会嘅人。这个意思其实是说呢，在士每拿教会当中跪向基督的犹太人是真正的犹太人。在罗马书的九章六节，保罗讲过，并不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叫做以色列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因为他的信仰，信仰是犹太人的记号。神话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一个张亡的阿兰人。好多在士每拿的犹太人已经融入在当地的文化，抛弃了旧约里面的信仰。他们自称是犹太人，犹太人放弃信仰就令人质疑他们还是不是犹太人，或者算不算得是犹太人。历代以来只有少数的犹太人是真正神的百姓。第四点就是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这个是主耶稣在鼓励受逼迫里面凡是属于他的人。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在启示录这样去鼓励他的儿女。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殉道的时候在唱着赞美神的诗歌的。第五点就是魔鬼要将他们中间几个人摆到去监狱里面囚禁。稍后我们会读到这个可怕的受造之物。 耶稣基督佢呢指明魔鬼要为士每拿圣徒嘅受苦去负责任。我哋有时会将责任归咎喺被撒旦利用嘅人或者系环境，但系主耶稣直接话撒旦就系祸患嘅根源。喺呢度我就要讲一讲我个人嘅睇法。我大可以将我所遭遇嘅一切嘅事情呢都归类成为神嘅审判或者系神嘅管教。但系呢经历过几次嘅患病之后，我就唔够胆咁样再讲落去咯。有好多人写信俾我就话啦，佢哋相信呢个系嚟自撒旦嘅攻击。其实我接受呢个讲法㗎，我相信撒旦系使动我患病嘅根源。好啦，第六点就系、是你哋必受患难十日。咁喺十个罗马皇帝嘅淫威之下，基督徒受到严重嘅迫害。譬如话尼禄王就喺主后嘅64去到68年，保罗就喺佢统治期间殉道嘅。仲有图密善就系主后嘅95-96年，约翰就被放逐去到拔摩岛。第七点，你哋要至死忠心。他们为主殉道，主应许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请你记住，听众朋友，主耶稣是对着在士每拿教会的信徒说的。主耶稣说要赐给他们冠冕，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皇冠，而是传道永恒的冠冕。神为那些为主受苦的信徒预备了很特别的冠冕。我就认为很多敬虔的圣徒有一天他们都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主受苦的话，又怀疑主耶稣是不是还顾念你呢？请你记住，在永恒的里面，主耶稣已经为你预备了上好的奖赏，凡是为主受苦的人都能够得到奖赏的。雅各书的1:12这样讲，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生命的冠冕的意思就是到了那一日，我们会活得更加光彩。对身体的软弱正在受苦的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几咁荣耀的盼望呢。好了，跟着2:11，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经文话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听不听到圣灵的说话呢？圣灵正在是不是对你讲说话呢？第二次的死，报道家无敌这样讲，生过一次的人都会死两次，重生过的人只会死一次。咁如果圣徒被提系发生喺有生之年嘅话，佢甚至乎可以咧唔去经历第一次死添噃。第一次死就系肉身嘅死，第二次嘅死就系灵魂嘅死，就系即系永远同神隔绝。基督徒系唔会经历第二次嘅死嘅。喺教会历史里边，我觉得别加摩教会是代表的时期呢，大概是在主后的314年去到590年之间。我称呼这个期间呢，就是叫做外邦人放肆的时期。因为世俗侵入了教会，使到教会远离了基督。这封信是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当然啦，在教会历史上面有它重要的地位的。首先看一看别加摩的地理位置。旅客呢都会去到土耳其的伊兹米尔，也都即是士每拿，那里呢就有好好的机场和酒店。而向南大概是65英里呢就是以弗所，向北行70英里呢就是别加摩啦。这三座大城是互相竞争的。士每拿也都即是现在的伊兹米尔，是商业中心，而以弗所呢就是政治中心，别加摩就是宗教中心。别加摩以前就是别加摩王国的首都，它的防卫城仍然存在。不过这个城市被敌人攻败之后呢，已经是洗劫一空的了。好了，我们看看二章的12节，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离剑的，说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就同其他几封信一样，都是写给教会的使者，就即是我们所称为牧师的人啦。经文话那有两人离剑的，说就是指神的说话，神的话才是别加摩这个异端城市最需要，亦都是最能够解决人犯罪的问题的。别加摩人重视宗教，但是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改变人。跟着二章的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你的居所，主耶稣呢称赞这间教会三件事。首先，主耶稣留意到他们的处境，知道他们的环境其实是很艰难的。听众朋友啊，主耶稣都留意到我们的处境的。有时候有些人身陷困境的当中，我们会指责他们。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相同的境况呢，我们的反应可能呢还差过他们。经文提到撒旦所住的地方，其实就是指别加摩。宗教是有利可图的大生意，而撒旦的大本营呢就在那里。有人认为撒旦现在就已经被拘禁在地狱当中，这一节经文可以澄清这个的错误。到现在撒旦还未被拘禁在地狱当中，因为地狱还未开放，撒旦要到了很久以后才会被拘禁在地狱里面。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就会讲到这一点。现在撒旦是自由的，是世界的王，掌控所有的国度，并且四处游荡，好像哮叫的狮子，去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撒旦有一个大本营，耶稣基督说当时的大本营就在别加摩。我就认为撒旦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他的大本营，撒旦会在所到之处建立他的宗教中心，在那里有各种的异端主义和分裂的教会。主耶稣就说撒旦的居所在别加摩，因为那里有很多异教的庙宇，但是现在就已经成为废墟了。在约翰的时期呢，别加摩就是撒旦的居所。当我们一入去到那个城的当中呢，会首先在右边见到一座很大的雅典女神庙。而在正前方呢，就是一个大的图书馆，到处都有大型的祭坛和偶像庙。撒旦的宝座就是由各种的庙宇所组成的。有一个呢就是酒神的庙，另外一个呢就是医神的庙，是当时最大的医院。他们呢的医疗手法就是采取药物和心理治疗一起并行的。用了邪术之后呢，就会对病人这样说，你是会好的，你会越来越好，你将会得到医治。听众朋友啊，跟现在的神医是不是好似呢？如果那个病还未医好的话，他们就会由后门那里将尸体运出去。当然他们只会报喜而不报忧了。让我告诉你，那时候很多的医疗手法其实都是撒旦的作为。我必须承认当然都有正派的医生的，但是基本上是撒旦的作为。撒旦的居所就在别加摩，神称赞别加摩的信徒坚守神的名字，他们忠心高举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别加摩教会，我觉得就是代表主后的314年去到590年之间众教会的状况。在那个年代出现了很多信心的伟人，勇敢地维护神的真道，对抗异端。经文说没有弃绝我的道，是指基督徒坚持相信真理，亦都去守望真理。经文又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安提帕是一个殉道者，但是呢我们没有他其他的资料。 他可能是第一个在别加摩为主殉道的人啦。从此之后，就好多人都效法他为主殉道啦。咁样以上呢都系基督对别加摩教会嘅称赞，跟住落嚟呢就系神要斥责佢两件嘅事情。第二章嘅十四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咁耶稣基督斥责嘅两件事就系巴兰嘅教训同埋尼哥拉一党嘅人嘅教训。巴兰嘅教训就同犹大书十一节讲嘅巴兰嘅错谬系两回事。巴兰嘅错谬就系指巴兰误以为神会咒助以色列，因为佢哋都系罪人。而巴兰嘅教训就同彼得后书嘅二章十五节巴兰嘅路呢亦都唔系一样嘅。嗰度巴兰嘅路系指贪婪，呢一节所讲嘅巴兰嘅教训，巴兰叫巴勒引诱以色列人同摩押女子通婚，使到以色列国犯咗拜偶像嘅罪同埋奸淫嘅罪。教会历史当中，别加摩教会就是代表世俗的罪深入教会，而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启示录所指的，就是以弗所教会拒绝他，但是别加摩教会却是接受巴兰和尼哥拉党的教训。那我们要很小心地敬虔度日，分别为圣，千万不可以同异端同流合污。好了，跟着二章的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悔改就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原文呢就是心意更新的意思。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这样讲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不悔改，主耶稣就会用口中的利剑，也都即是神的话来攻击他们了。如果我们以为教会有权去决定所有的事，我们就错了。真正的教会是由基督的信徒所组成的，也都即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是世界上的光，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为主发光，行事为人就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信服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也都即是圣经的权柄，而不是教会的权柄。好了，跟着二章的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这个就是对我们所讲的。得胜的就是指真的基督徒，要靠着羔羊宝血去得胜。那我们呢就并不是得胜者，但是能够靠着羔羊的宝血去得胜。得胜的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经文又提到隐藏的玛拿，就是指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和他的死。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经文这样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基督徒需要基督的喂养，这个是灵命成长的必要条件。今日基督被轻看了， 世人唔认识基督，唔了解基督，甚至对耶稣基督曲解同埋羞辱基督添。经文话，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白石就是指能够被天堂接受。有一个学者这样讲，天堂全部都是白色的。当然这个是一个的意会，很难去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是却是能够讲明我们认识约翰时代小亚细亚的人的习俗。当时好朋友会互相去赠送一些有名字的宝石或者是象牙，咁啊，好叫对方能够收藏啦。基督就话：我要赐俾所有属于自己嘅人一块白石，上边刻住一个新嘅名字。听众朋友啊，我就唔认为会系你或者系我嘅新名字，这个应该系耶稣基督嘅新名字。我相信每一个名字都系唔一样嘅，系因为耶稣基督对我哋每一个人嘅意义都唔同。这个新嘅名字会代表基督和我们个人特别的亲密关系。好了，跟着呢，我就会觉得推亚推拉教会是代表在主后的590年去到1000年期间罗马文化的黑暗时期。那一段呢是一段黑暗的时期，离开别加摩以后就向内陆行了。推亚推拉和另外三个教会都在内陆的。推亚推拉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有一位学者这样描述，推亚推拉是一个的溪谷的河口，这个的山谷有一座微微升起的山脊，将它的北边分为两道的支流。河姆斯河和海科斯河的河谷由东向西展开，由安纳托利亚平原一直延伸去到爱琴海，在期间呢开拓了一条平坦的大路，两个河谷之间的大道必定是交通繁荣的。在古代它就是小亚细亚的主要道路之一了。听众朋友啊，推亚推拉是位于这个的溪谷的谷口。推亚推拉是为了防御而建造的城市，大多数为了防御而建造的城市都是位于四围有城墙的地方。但是推亚推拉呢就不一样，它是位于溪谷中央的高地，有来自罗马帝国在当地驻扎的精锐部队。那罗马人建造和开发推亚推拉，最后就落入敌人的手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就好像那个城市那样完全被毁灭，然后又重新建造。因此现在找到的推亚推拉的废墟会令人感到失望，是因为他们只是保留了一小部分的遗迹。在罗马皇帝韦斯帕希作王的期间，推亚推拉就非常繁荣，是陶瓷业、皮革业、纺织业、服饰业和印染业的中心。根据《使徒行传》16章14节就记载了吕底亚就在腓立比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他是保罗第一个在欧洲带领信耶稣的人，他是来自推亚推拉的。当时的紫色其实就是我们今日的鲜红色，因为当时的偶像是太阳神阿波罗。好了，我们看看启示录的2章18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这个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审判者的姿态出现的景象。他的眼目就好像红红的火焰，能够看透人心。他的脚就好像明亮的铜，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耶稣基督要审判这间教会。不过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亦都有称赞的说话。如果我们以为神对黑暗时期的罗马帝国里面的教会只有斥责呢，我们就最好读一读这一段时期的教会历史。那好了，我们呢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查考启示录，希望你都能够准时候收听。 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以上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那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是想知多一点的话，那你都可以写信给我的，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那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想和我讨论一下的话，我都欢迎的。那还有啦，如果在你生活上面面对到难处，又或者是一些未能够决定的事情需要人去为你祈祷的话，请你写信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为你祈祷的。那还有在生活上面有见证想和我们分享的话，我们同样欢迎的。那你写给我们的信，麻烦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那好啦，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在这里天天享繁荣，试问从前谁会预测，静悄悄三两棵榆树，勤劳做工不计与或情，经过夏秋冬风季总无情，转眼丛林悠然茂盛，在这里感叹天创爱，原来根已种植土里，凭心。